我们都有很多经历是我们转眼就忘了的，但有一些经历在如此多的方面冲击着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终身难忘。也许这对你来说是你一开始相信基督的时候，你结婚的日子，或者失去一位亲爱的人。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有过这种经历的时候，他们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当我们把圣经应用到我们所处的现今世界，情况也是一样。虽然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上帝做过的事，但新约在基督里的来到是改变我们理解一切事物的中心事件，包括把圣经应用到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这是他赐给我们圣经释经的基础这一系列的第九课，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现今应用和新约。我们在这一课要探索在基督里的新约应该怎样引导我们把整本圣经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在上一课学习到，我们在把圣经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时，必须承认旧约圣经的时期发展。我们看到在所有圣经历史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发展线索。圣经教导我们，上帝在天上的宝座上，在辉煌的荣光中作王。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是把他可见的荣耀从天上扩展到全地，虽然有各种的反对，他也要这样做。作为按着上帝形象式样受造的人，上帝命定人类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为他荣耀最终的彰显做好准备。当上帝的辉煌四处闪耀时，每一个受造物都要敬拜他，赞美他，直到永远。我们也看到，有着幕后圣经故事发展线索的这出戏，是通过六大幕或者六个时期或时代发展出来的。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的圣约时期和在基督里的新约，他们是一个接一个累积建立起来的。这些时期发展的累积性质提醒我们，虽然上帝的子民绝不可回头用过去的方法侍奉上帝，他们也绝不可忘记把过去教训合宜应用到他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在这一课要分两步探索现今应用和新约。第一，我们要看在基督里新约的应验。第二，我们要看新约应该怎样指引我们在今天应用圣经。让我们首先来看新约在耶稣基督里的应验。我们经常会设想，面对一种特别的经历，比如赢得比赛，或者进入人生新阶段时，我们究竟会如何反应？但许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些经历本身却和我们期待的大不相同。对于圣经时期的上帝子民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在基督降临之前，上帝向他的百姓启示透过基督将来成就的许多预言，但是当新约在基督里终于来到的时候，他和上帝子民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要看这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要看圣经中新约应验或实现的所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要稍微来看旧约圣经中出现的展望。第二，我们要描述在两约期间发展出来的看法。第三，我们要描写新约圣经是怎样讲新约的应验。让我们首先来看旧约圣经对新约的展望。旧约圣经对新约的盼望是出于上帝通过先知耶利米说的话。耶利米是接近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时期服侍上帝的先知。虽然在被掳巴比伦的时候有严厉的审判降下打击犹大，但上帝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宣告了将来的一个伟大盼望。请听圣经是怎样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一段经文给上帝的百姓带来很多奇妙盼望。正如我们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看到的，上帝要与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立一个新约。 新约不会失败，因为正如33节解释的，上帝要实现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心上这个理想。也正如34节表明的那样，这些祝福绝不终止，因为上帝要永远赦免，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我们思想这些新约时期的盼望时，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他们更大的。到了我们这一刻的这一点上，我们要看旧约圣经是怎样讲到新约盼望的应验。首先，很明显，上帝起初应许，当他让以色列从被掳中回归时，他要赐下这些祝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很简单，开始的时候用了日子将到这种泛泛的说法，但在直接的上下文中，这种时间的说法是相当清楚的。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是耶利米书更大段落的一部分，这一段常被称为回归之书，是从耶利米书30章1节到31章40节。这一大段有这个名字，是因为他重复讲了对被掳和被掳后祝福的几种描述。请听耶利米书30章3节，在靠近回归之书开始时是怎么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日子将到这说法出现在这节经文中，正如它出现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关于一个新约预言开始的时候一样。在这节经文中，日子将到是明确与上帝使他百姓中被掳的归回，使他们回到那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光照下，很清楚耶利米书31章31节一开始是把一个新的约和以色列回归应许之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旧约圣经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回归要在历史到了末后的日子或最后的日子达到顶点时才会发生，这要带来新约的建立，以色列从被掳中归回，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受膏的那个大卫子孙在世界范围作王，以及受造界得以更新，都要一道的发生。上帝也在耶利米书29章10到14节向耶利米启示，可以盼望这新约时期在什么时候开始。请听这位先知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我也必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上帝在这里给人盼望，如果以色列呼求他，祷告他，他就要在70年后使他们回应许之地。耶利米书25章12节也启示了同样的时间表。事实就是，上帝在主前538年让波斯皇帝塞鲁士下令，叫以色列人返回应许之地。所以在历代志下36章20到22节，历代志的作者结束这卷书时指出，耶利米关于被掳70年的话在这时应验了，这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那在末后日子新约日子临到的许多其他祝福又怎么样呢？令人难过的是，回到应许之地的人又常常不服侍上帝，结果就是耶利米书31章预言的新约极大祝福被延后了。这正是但以理在但以理书9章24节认识到的事情，那时上帝对他讲话，讲到耶利米关于70年预言的应验，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所。正如这节经文表明的，上帝颁令延迟末后日子，就是新约日子更大的祝福，推迟70个期，比耶利米起初70年长七倍。到了那时，新约的盼望就要实现，罪过将被止住，罪恶将被除尽，赎罪将完成， 意要临到，意象和预言要被封住，至圣所要受膏抹。
但以理为了耶利米七十年被掳的预言而祷告时，他其实是如此求问：时间已经满了，主啊，现在是怎么一回事？而临到他的回答则是：那不只是七十年了，而是七十个七年，也就是要给土地补满过去以色列人的怠慢、没有遵守的安息年。因此，这让我们看到，在解释圣经时，有时上帝的应许可以照着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有时那预言的意思却是暗示性的。例如，在启示录里，我们会看到旧约的一些图像，但其使用则是与在旧约里不一样。好比说，启示录里灾祸的描述，就不是在讲发生于埃及地的灾祸。出现在启示录里的灾祸，是把上帝的审判做出比较。因此，读圣经时，读到后来的作者如何引述以前的作者所写的，我们心思要放开。我的意思是，就某个层面而言，的确是有一个七十年的流亡，但上帝还有另外的意思。若非借着天使启示，但以理也无从知道。
我们已经看了，在旧约中，因为上帝子民的悖逆，新约的全面祝福被推迟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两约之间时期，旧约和新约之间的时候，特别是在耶稣在地上工作开始不久，很多以色列人发展起来对耶利米预言应验的看法。第一世纪时，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耶利米对新约的预言还没有完全应验。新约圣经的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以色列人中不同的宗教派别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有广泛的一致看法。到了两约之间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拉比是从历史的两大世代这个角度来论述末后日子或新约时期的盼望。首先，他们把之前的历史和他们当时的处境称为这个世代。在被掳时期，邪恶明显胜过了上帝的百姓，这就让拉比们把这个世代看作是失败、忧愁和死亡时期。其次，拉比们也讲到历史的第二个伟大时代，将来荣耀的时候，那是将来世代。将来世代也称为是末世、上帝的国以及新约时期。拉比们盼望这世代来到的时候，上帝为历史制定的旨意要得到成就，他要让悔改的被掳之民大量回归，恢复大卫的宝座，把他的统治扩展到全地，审判那些拒绝顺服上帝和大卫那位子孙的人，并且把亚伯拉罕的祝福扩展到地极。除此以外，以色列绝大多数拉比也教导说，从这个时代向那个时代的过渡要断然在大卫那位伟大的子孙弥赛亚出现时发生。弥赛亚要带来世界历史的宏伟转折点，从失败转向得胜，从邪恶转向公义，从死亡转向永生，从黑暗转向充满上帝光辉荣耀的世界。了解了旧约和两约之间展望的这个背景，就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是怎样解释耶利米对这个新约盼望的应验。我们都知道，耶稣在与门徒吃最后晚餐时，他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立的新约。使徒保罗也称他自己和他的同伴是新约的执事或仆人。希伯来书多次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的预言，证实基督徒是生活在新约时期。但是 当我们把我们今天正在发生的事与耶利米书31章对那个新约的描述进行比较时，我们意识到我们还没有看到整个新约应许的完全成就，上帝的律法还没有完全的写在我们的思想和心里。教会里的人仍旧要被教导去认识主，我们仍旧受到命令祈求我们罪得赦免，所以耶利米如此多的期望还没有都应验，我们怎么可能是在新约的时期呢？答案就在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启示的奥秘，以及他展现这启示在新约时期成就的方式。不同的新约人物用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比如耶稣在他讲的几个比喻中宣告，上帝的国伴随着他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开始，要随着时间渐渐增长，在他荣耀中再来时达到高潮。使徒保罗在比如像以弗所书3章3到5节的地方讲了这些问题，指出关于末后日子的奥秘对过去的人来说是隐藏的，但现在在基督里已经启示出来了。保罗也在其他几个地方，比如罗马书11章25节、16章25、26节、格罗西书1章26和27节提到这个奥秘。在这些和别的经文里，保罗说基督徒对在基督末后日子看法的不同方面是奥秘，因为它向之前世代的人来说是隐藏起来的。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几次提到福音，或是福音的不同层面乃是上帝的奥秘，但用奥秘这个词语并非说那些是神秘的隐晦的事情忽然彰显出来，或是一个无人能解开的谜。如同一个新约圣经学者所描述的，奥秘对于保罗而言乃是上帝在旧约里隐藏的没有明白显示的事情，但现在借着基督的显现而将启示呈现出来，人们因此回头看而说道，在这里还有那里都在讲到这件事。因此保罗不是在说一件本来不存在的事，而是指出我们所错过的，因为旧约圣经里诗篇和以赛亚书都提到关于弥赛亚要来，犹太人和外邦人要合一。因此保罗要说的是，例如等候上帝赐予我们他的灵、新约的应许等都出现在旧约的各处，而现在这些细节是如何的连贯起来呈现出来。
以弗所书三章，保罗讲到上帝让他知道的职分，他在讲的是上帝的福音。福音是一个奥秘，意思就是说福音本来是隐藏的，直到上帝采取行动向我们显示。就福音而言，那的确是个公开的奥秘，乃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和福音的宣讲，这奥秘才向我们显现。而以弗所书三章保罗讲到的奥秘，有时也是关乎基督的身体，是因着福音的传讲而成为实体。以弗所书三章提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彼此相爱，合成上帝国度的有机体，这样的服事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因此保罗说基督蓝册的丰富如此向外邦人显明，而身为一个外邦人，我的确很高兴福音能传给外邦的众人。然而这的确是个奥秘，主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使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合为一体。
上帝向使徒和先知启示的奥秘，导致一种对新约时期的看法。新约学者经常把这描述为奠基或已开启的末世论，或者是已然未然。无论用什么术语，我们都能看到耶稣和新约圣经作者教导说，在上帝为末世制定的计划中，新约时期的应验要分成三个主要阶段。第一，耶稣第一次来，他的使徒和众先知的工作开启了新约时期。这就是新约圣经把耶稣和他使徒的日子称为末世的原因。 我们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看到，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把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读者生活的时候，称为这末世。正如经文所说，随着耶稣开启国度，旧约圣经所应许的末后日子已经临到世上。新约圣经强调，新约时期这开启的阶段包括了耶稣在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和圣灵浇灌中成就的一切。这特别的时间也包括了使徒和先知为教会做的奠基工作的侍奉。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和二十节这样说，上帝家里的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第二，新约时期的延续扩展贯穿在教会历史的整个时期。在这时期，基督通过传讲福音和福音改变人的影响，在万民当中扩展教会。这就是新约圣经作者在向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这样的地方，把整个教会历史时期说成是末世的原因。请听这里是怎么说的。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里列出的末世的罪，是在保罗的日子发生的罪，并且继续发生，贯穿历史，直到今天。在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节，保罗把这同一时期的特征说成是在基督里启示的奥秘，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有鉴于此，我们把教会历史整个时期看作是新约时代，这就是正确的。第三，基督再来，实现上帝为整个历史立定的最终目的时，新约时期末后的日子就达到成全或完满。这就是新约圣经作者把基督再来时，国度完满描写为是末世的原因。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对他的门徒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关于他与父关系的事，他说的末日指向那最终的一日，那时他要在荣耀中再来，死人要复活，上帝要审判世界。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九和十节也把这时候描写为上帝在基督里启示的一个奥秘。保罗在这些经文中把完满描述为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正如新约圣经表明的，耶稣在第一次来时开启了新约，今天通过世界范围的普世教会继续启示新约。当基督作为万有之王在荣耀中再来时，新约时期的完全审判与祝福就要来到。我们探索了新约在基督里的应验后，现在就可以来看我们这一课的第二个主要话题。基于新约时期不断展现的这个特征，我们来探讨圣经在现今的应用。正如我们在后来的几课将要看到的那样，对于把圣经应用在生活在新约时期的人而言，我们可以说的有很多，其中有数不尽的文化考虑和个人考量，但在此刻我们要看新约圣经 对新约时期三个阶段的教导是怎样引导我们把圣经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虽然应用这些方面其实是概括性的，但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不可代替的视角，让我们明白如何在我们当代使用圣经。凡在剧院里看过话剧的人都知道，坐的位置会影响看表演的视线，从不同的角度看，相同的角色和动作看起来会很不一样。看全面演出的最好方法就是坐在不同的座位，不止一次看这出戏。从很多方面来说，耶稣和新约圣经作者就是这样教导基督的教会在新约时代应用圣经的。通过从不同视角查考圣经，我们就得到更好装备，把圣经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想象一下，一个忠心跟从基督的人坐在一个舞台上读圣经，这舞台的背景被分隔成三面巨大的屏风。我们从观众席的这一边看到这位基督徒以基督已经开启的新约为背景阅读圣经。从观众席的中间位置，我们看到另一位基督徒以基督延续展开的新约为背景阅读圣经。从观众席的另一边，我们看到有人以基督完满了的新约为背景读圣经。跟从基督的人都是用这种或那种的方式，通过思考所有三种视角，以此研读圣经，把圣经应用到当代世界。换言之，信徒学习圣经的时候需要把每处经文以基督开启新约时已经成就的事联系起来，思想基督在地上工作时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同时，我们也要在新约时期延续的光照下来看圣经的教导，寻求圣经在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意义。另外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基督在我们世代完满时要成就什么的镜头来看圣经，活着做好准备，迎接基督在荣耀中奇妙再来。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探索关于新约应用的这三个角度，但我们只触及两个重点即可。第一，我们要概括在新约圣经时期应用圣经的一些普遍指南。第二，我们要举一个应用的例子，说明这些策略。我们首先来看一些普遍的指南。我们在以前的一课里把应用的过程定义为把圣经文本的原本含义与当代受众恰当联系起来，冲击他们的观念、行为和情感。正如这定义指出的那样，对圣经的每一个应用都牵涉到把原本含义和当代受众恰当联系起来。首先，我们需要辨认出圣经作者在哪些方面寻求冲击他们原本受众的观念、行为和情感，以此确定一段经文的原本含义。然后，我们能够通过确定一段经文如何冲击今天的人的观念、行为和情感，以此把这原本含义应用到当代受众身上。正如我们在其他课上看到的那样，我们应用圣经的时候很要紧的就是要记住时期发展，因为在起初每一段经文都是为了生活在圣经信仰的不同阶段，而不是专为我们当代的人写的。所以到了我们这一课的这一点上，就让我们来关注时期发展怎样把圣经的原本受众和生活在新约时期的当代受众联系在一起。要明白我们要讲的意思，我就来简单看看两个方向。第一，我们要把旧约圣经经文在新约的应用做一个概括性陈述。第二，我们要同样来看新约圣经经文，让我们从旧约圣经看起。正如我们在前面一课看到的那样，旧约圣经讲到圣经历史有六个主要圣约，但旧约圣经书卷的写作只出现在他们中两个圣约的时期，就是在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的时期。每一处旧约圣经经文都是针对生活在摩西之约时期或大卫之约时期上帝百姓的需要而写的。这样的话，在起初旧约圣经经文向上帝百姓传递的观念、行为和情感是切合这两个圣约时期的神学发展的。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有必要搭建从旧约圣经经文含义通向新约时期的桥梁， 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知道，在这过程中唯一无谬的领导就是新约圣经，所以至关重要就是看新约圣经作者是怎样把旧约圣经应用到新约的全部三个阶段。例如新约圣经给了我们许多例子，说明基督是怎样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应验了旧约圣经的教导，他也让我们关注基督在延续的阶段是怎样继续应验旧约圣经的教导。另外新约圣经指出，基督要在新约完满的时候应验旧约圣经教导的不同方式。
圣经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上帝的国度，但这个名词却只出现在新约圣经里。虽然在旧约圣经里我们到处会读到这样的宣告，主耶和华掌权，但新约圣经作者们是从基督来的角度去看这个旧约圣经的主题。因此福音书的作者们总结耶稣的教训就是教导上帝的国度，他们记录耶稣所说的就是上帝的国已经在眼前，天国已经临到。因此过去谈到耶和华掌权治理他的百姓和万邦，现在因着基督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已经出现于以色列的地狱，上帝的国度已经体现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基督如何升天，如何从宝座治理全地，就是谈到基督已经升天，而他的复活要被传讲，人们要被吸引归降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不过主的日子这个名词也带着一个未来的含义，就是基督要再来。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如何离去也要如何再来，还有也提到最后的证实，就是当撒旦被释放出来时，上帝的子民要在最后的欺骗和叛逆中经受考验。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征服撒旦一切的伎俩，得到全然的胜利。
读新约一个迷人之处就是看到福音书是按着旧约的一些主旨来描述耶稣，有许多的地方记载都是如此显示，其中一个主要部分就是耶稣被描述成摩西的样式。的确在某些方面耶稣如同是第二个摩西来带领一个新的更大的出埃及的作为。就耶稣是第二个摩西，我们马上想到几个相似之处，好比说他受施洗之后就去到旷野，他在约旦河受浸，这个经历就好像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然后就进入旷野。耶稣在旷野地遭受试探如同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但耶稣是一个信实顺服的儿子。对比以色列人的不顺服，旷野试探之后耶稣成为得胜的领袖，他接着到山上颁布新的律法，就是马太福音五章的登山宝训。在那一章里耶稣是被好像描绘成一个新的律法者。透过这些叙述我们一而再地看到福音书和旧约的关联与一致性，而耶稣就是来完成多年之前已经开始的救赎故事。
知道了应用旧约圣经经文的这种基本模式，就让我们来看把新约圣经经文应用到新约时期这个问题。一眼看上去在基督徒应用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像并不需要考虑时期发展的问题，因为新约圣经是成书于新约时期。但是很重要的是要记住，整本的新约圣经是在新约开启或奠基的阶段写成的。今天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开启阶段，我们而是生活在新约时期的延续阶段。为此当我们把新约圣经应用在我们当今人生时，我们脑海中要保持这种时期的差异。新约圣经出于教会奠基领袖之手，一开始是写给生活在新约时期开启阶段的人的。这些作者所写的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延续阶段的人有很多关系，所以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些书卷写成几千年之后，他仍对我们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我们只需要思想我们今天的生活与新约圣经成书时期之间的几个不同地方。例如和今天不同，当时的人可以直接求助于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个别使徒和先知，寻求他们的指南。我们在腓利门书看到这一点，而且共信的问题 可由教会奠基的领袖互动决定。例如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但在我们今天，我们没有那些奠基性的权威生活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需要依赖新约圣经对他们教导做的总结，以此帮助引导我们。除此以外，新约圣经包括了很多神迹和超自然事件的例子。耶稣和他的使徒和先知有特别恩赐行这样的神迹，以此建立他们的权威。虽然那时情况是这样，但今天的权威是由新约圣经本身的标准建立的。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区别，通常就会对我们今天怀有错误的期望。可以肯定的是，上帝在新约延续的时候能继续在教会当中行神迹，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阶段，这些神迹事件发生的频率大大不及基督和使徒生活在地上的时候，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失望。而且新约圣经作者是让自己关注在对新约开启特别重要的教义和实践问题上。例如在新约圣经中，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比上帝的国从犹太人的根基上扩展到外邦人世界得到更多关注。新约圣经中讲到的一个接一个的争议问题，讲的是跟从基督的人是否要遵守旧约做法和附加犹太人传统的问题。虽然确实这些教导与今天的教会有关，但基督的教会已经脱离了很多这些在教会奠基时期的争议。随着福音继续传遍全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种类的问题。
有时候我真想回到使徒的时代，得以亲眼见证使徒们的讲道服事，以及他们所施行的神迹奇事，还有他们所带入教会生活的每件事。当然，初代教会的许多生活经历也和我们现今所经历的类似。我的意思是，在世界许多地方，教会仍然是受到逼迫，而我们所信守的福音，也就是初代的信徒所相信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使徒的服事在特定教会历史中是独特的。我们是在他们立下的根基上继续建造，阅读那些使徒们所写下的经文。而在教会里，使徒的职事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乃是被赋予一个独特的基础性事工。现今的教会则是建立在他们所立的根基之上。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把新约圣经应用到现今世界时，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原本含义是牢固建立在新约时期的开启阶段的。有了这原本含义，我们就能考虑新约时期内部的进一步发展，把它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时代。看完在新约时期应用旧约和新约圣经的总体指南之后，让我们来看说明这些原则的圣经例子。我们要举圣经强调的征战为例。每一个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经很关注与邪灵与追随邪灵之名征战的这个主题。旧约圣经几乎每一卷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触及这个主题，新约圣经反复表明旧约中与邪恶征战在新约时期继续。
在旧约里，上帝常常被描述成是勇士、勇士君王、征战的英雄。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难以理解这样的描述，但是在古时候，征战对于以色列人是很平常的。例如埃及的法老王不让上帝的百姓离开，因此上帝就有那些作为，先是降下各种灾祸，而最后上帝就是为以色列人而征战，把埃及的军队全部淹没在红海里。然后摩西和米利暗唱诗歌赞美上帝，说他将军兵的车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上帝在诗歌里被描述成是勇士。我们的确也看到，当以色列进入迦南地时， 上帝也为他们而征战。
这个主题的突出地位带来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不管我们是在读旧约还是新约圣经，如果我们要对这个主题如何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种更全面的认识，就必须以在基督里新约时期三个阶段为光照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关注我们这个时期的开启。新约圣经清楚表明，在世上与邪恶征战这个主题的一些方面是独特的，在耶稣地上的工作中应验了。耶稣自己指出，他与门徒一起侍奉过程中所做的一些事，表明他战胜了邪恶。例如，我们在路加福音10章18和19节看到，耶稣的门徒赶鬼归来之后，耶稣是怎样回答他们的：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还有，按照哥罗西书2章15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此击败了邪恶的灵力势力。耶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类似的，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8节指出，基督复活升天，这是他征战得胜。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在这些和类似经文的光照下，每次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圣经中与上帝仇敌征战的主题，我们总应记住基督在新约时期开启阶段怎样完成了他要发挥的作用。离开基督成就的事情，人就没有希望能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
基督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表现为战争或成就了的征战，可以被描述为是与撒旦征战。创世纪3章15节，上帝应许堕落之初的亚当和夏娃会有一个救赎者来到。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撒旦的头被压碎，而耶稣的脚跟被伤。不管你是用什么词语来描述，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全然征服撒旦。
许多基督徒认为基督要等到末世他再来的时候才会摧毁邪恶，但是事实上耶稣基督在他首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消除邪恶了。我们可以说，他原则上是消灭了邪恶，也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打败魔鬼，为他的再来立下根基。邪恶还在世界上，我们也活在其中，但是邪恶是处于灭亡之路上。在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征战里，他废除了仇敌的权势和能力，征服了他们，使他们成为让人围观的被掳者。他借着他的死亡和复活，战胜魔鬼的作为，得到重大的胜利。
除了我们这时代的开启，每次我们看到圣经中征战的主题，就必须准备好把它应用在新约时期的延续阶段。虽然基督他自己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开始了最终击败邪恶的征战，但是新约圣经教导说，贯穿整个教会历史，这征战仍是每一位信徒经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4节确立，福音广传是针对邪灵的征战。他在那里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保罗以类似的方式在以弗所书6章12节讲到教会的征战，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请注意，在这两处经文中， 我们作为基督徒进行征战，性质是属灵的征战，正如耶稣在我们新约时期开启时所做的那样，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执政的和掌权的征战，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基督国度延续的时期，我们是与在这世上工作的撒旦和其他邪灵，而不是与人征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19和20节写下这番话，上帝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作为生活在新约延续时期的上帝子民，我们不是与我们的人类同胞征战，我们而是基督的使者，通过传基督的福音，努力救人脱离罪的辖制。我们通过督促人与上帝和好，进一步挫败撒旦的国度。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也把福音侍奉描写为基督得胜凯旋，这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无论我们是从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列举的征战例子，跟从基督的人都总要随时做好准备，把这个主题应用到新约延续时期他们每天的释放当中。
基督借着现今教会以不同的方式达成他与邪恶对抗的使命，但是在这里我们思考上最主要的是要明白基督的国度和我们认为的一般性的王国是不一样的体系。在耶稣的时代，有些人误认为他是来建立一个政治性的体系。现今我们也是从我们的国家、民族或是社会经济的利益，而希望基督不是借着十字架，而是以冠冕或是刀剑的方式来征战。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教导我们关于属灵征战的事情，我们要祷告，要与人分享福音，要有信心，要施行公义。最主要的征战利器就是上帝的话语。马丁路德在他写的《上主是我坚固保障》的诗歌里，就提到上帝的话语胜过世上一切的力量。因此，借着他为仆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得胜，达成其属灵征战使命的乃是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要遵循基督的样式，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生活。我们要效法基督，如同腓立比书二章所讲的，要有基督的心，让人们得以区分福音和基督信仰是与其他宗教不一样的。一般人都认为宗教是强制性的，这是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例如伊斯兰教的对比。伊斯兰教无法明白一个不强制人的上帝，而基督信仰基本上是相信十字架，自我倒空，为别人的缘故而付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因此基督信仰是呼召人来牺牲，效法基督的榜样，使得其他人愿意来救他，以他为生命的主。
新约圣经不仅把征战的主题与我们时期开启和延续联系在一起，他还把这与新约时期的完满联系起来。正如基督他自己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征战，同样他在荣耀中再来时，要完成对一切邪恶的所有征战。当他再来时，目前作为他愤怒对象的灵界势力和怜悯对象的人类之间所存的分别界限都将要淡化消失。约翰在启示录19章11到15节就是这样描写征战的。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 在很多方面，基督与邪恶进行最后一战的这场面，都是我们得胜和在新天新地里得永生的盼望。当罪和死亡最后被击败，基督就要做王，并要邀请所有跟从他的人在得胜中一同做王。
圣经里关乎征战的主题，特别是旧约圣经里讲到上帝的审判、他的愤怒，这些要如何开展，在末世的情况会是如何，这些都是重要的主题。但是在新约里，这个主题是以两种方式在延伸。首先是与基督有关，他以一个神圣勇士的身份来到，并且与罪恶征战，但他不是对付罪人，而是罪恶本身。就某个层面而言，他也是一个受害者，成为一个承受上帝全然愤怒的人，而不是发出愤怒的那一位。而罪人至终因为躲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而得以避开上帝的烈怒，如同那些在基督里经历审判的人。为此，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着他的子民，要与那些不肯悔改或是不在信心里与他联合的人征战。我们会在圣经里看到一些图像，例如大水淹没以色列或应许之地，或是亚述和巴比伦对以色列的征战，以及一些末世审判的描述。然而，那些实际上都在描述基督如何为我们而进入那些征战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两幅图画，上帝的恩典使得他进入征战，为我们承受咒诅和愤怒；另外则是上帝的公义，他要再回来，那些不肯和他连结的人都要承受相同的审判。
我们总要记住，在解释贯穿圣经中征战的主题时，总要在基督作为得胜的勇士，在他再来的伟大完满之光照下来解释。新约圣经处理征战主题的方法，对我们把圣经应用到自己生活所在的日子很有启发。肯定的是，我们需要学习每一个个别的主题，因为新约圣经是以不同方式发展这些主题的。但是为了更充分应用任何圣经主题，我们必须在基督里从新约的开启、延续和完满的光照下来看这些主题。不管我们怎样开始探索任何主题，无论是从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开始，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通过认识他们是怎样在新约时期全部三个阶段的应验与成就，以此来把这些主题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现今应用和新约这一课看了，在基督里新约是应该怎样影响我们把圣经应用到当代世界的努力。我们已经注意到怎样从在基督里我们所在这时期的开启、延续和完满来看旧约圣经对新约盼望的应验。我们已经举例旧约和新约圣经的每一个主题应用到当代生活当中时，应该怎样与新约这同样的三个阶段相一致。在基督里所立的新约绝不可小视，恰好相反，它是上帝为整个历史所定旨意的最高峰，这样它就深深影响我们在当代世界应用圣经每一部分的方方面面。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必须总是在新约圣经解释上帝在基督里成就工作的光照下来读圣经。我们回顾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看他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我们展望他再来时要成全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为新约中的人，把圣经应用到我们当代世界当中。